甘霖有声书茶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马可福音。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金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您好。
这次我们要查考马可福音第14章和第15章的一部分，就是说到耶稣上十字架以前的事情。马可用14章1和2节祭司长和文士的阴谋来作为这段记载的引言。
马可福音14章第1节第2节，过两天是逾越节，又是除酵节，祭司长和文士想法子怎么用诡计捉拿耶稣杀他，只是说当节的日子不可，恐怕百姓生乱。
祭司长和文士早在逾越节以前就已经开始计划除灭耶稣的阴谋，他们想要杀耶稣，可是又怕这样做会引起暴乱。
因为每年除酵节的时候，所有住在耶路撒冷方围15里以内的犹太成年男人都会上耶路撒冷来过节，也有不少虔诚的犹太人会远从海外回来过节，使耶路撒冷的人数一下子从5万增加到300万左右。
他们不但在这个时候一块儿纪念神带领先祖出埃及，脱离埃及人的奴役，而且也常常在这个时候渴望神所应许的弥赛亚来拯救他们脱离罗马人的统治。
所以犹太宗教领袖对这个敏感的时刻有所顾忌，如果他们做得太过火，可能会引起暴动。他们却不知道耶稣就是逾越节所预表的羔羊，神的救恩就是要在逾越节实现的。
不错，就是在这个紧张的气氛里，马可福音14章3到9节记载了一件很温馨而且很感人的故事。马可福音第14章第3节说到，耶稣在伯大尼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坐席的时候，有一个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贵的真拿达香膏来，打破玉瓶，把膏浇在耶稣的头上。
拿达香膏是用印度喜马拉雅山里一种稀有植物提炼成的，非常的珍贵，市面上啊常常会有假货，所以圣经说这个女人带来的是一瓶真拿达香膏。
照犹太人的传统，一个尊贵的人使用过的东西应该要打破，因为没有别人再配用它。这个女人把玉瓶打破，用香膏膏耶稣，就表示她尊崇耶稣至高的地位是没有人能够比得上的。
可是马可福音14章第4节第5节，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
我们根据约翰福音第12章4节就知道，说这个话的人就是那个管门徒财物又常常偷窃其中所存的，后来为了钱出卖耶稣的犹大。他一算就知道这瓶香膏至少要值30两银子，差不多是一个人当时一年的工资。而其他的门徒也不明白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不懂得在羔羊要被杀献祭的前夕来尊崇他，却生那个女人的气。这实在是一个强烈的对比。
耶稣就称赞这个女人，马可福音14章第6节到第8节，耶稣说，由她吧，为什么难为她呢？她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
耶稣明明地告诉门徒，这个女人是为了耶稣的安葬尽了他所能的，是一件美事。这一件事使耶稣在受难以前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耶稣在第9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诉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接着马可福音就说到，犹大真正关心的其实不是穷人，更不是耶稣，而是钱。我们来看第十节跟十一节，十二门徒之中有一个加略人犹大去见祭司长，要把耶稣交给他们，他们听见就欢喜，又应许给他银子，他就寻思如何得便把耶稣交给他们。
路加福音22:3说，撒旦入了那成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是耶稣亲手挑选的门徒，他比别人有更好的机会来学习天国的道理，可是他竟然拒绝了神，接受了撒旦，为了钱出卖了耶稣，实在可惜。耶稣在受难以前，他还要最后一次和门徒吃逾越节的宴席，这是在马可福音14:12-16所记载的。
马可福音14:12-16，除酵节的第一天，就是宰逾越羊羔的那一天，门徒对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往哪里去预备呢？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进城去，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你们就跟着他，他进哪家去，你们就对那家的主人说，夫子说，客房在哪里，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他必指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你们就在那里为我们预备。门徒出去进了城，所遇见的正如耶稣所说的，他们就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
当耶稣进入大卫王的京城耶路撒冷的时候，神特别为他预备了一匹从来没有人骑过的驴驹，让神的儿子骑上，接受人群用迎接君王的方式来夹道欢迎他进入圣城。现在神又为他预备了一个地方，让耶稣和他的门徒过他们在地上最后的一个逾越节。
接下去马可福音14:17-21，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都来了，他们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中间有一个与我同吃的人要卖我了。他们就忧愁起来，一个一个地问他说，是我吗？耶稣对他们说，是十二个门徒里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那个人。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
犹太人计算日子是从傍晚，就是大概晚上6点开始，到第二天的傍晚太阳下山以前结束，所以吃逾越节的晚餐实际上是整个逾越节那一天的开始。
在逾越节的餐桌上，通常有几个大家共用装蘸酱的盘子，犹太人吃饼的时候就从最靠近自己的盘子里蘸着酱吃。那么第20节耶稣说，和他一起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要卖他的人，可见卖耶稣的犹大一定坐得很靠近耶稣。
约翰福音13:26告诉我们，耶稣当时还帮犹大蘸了饼递给他，耶稣戳穿了犹大心里的阴谋，可是却没有向门徒明说，因为耶稣要给犹大思想悔改的机会，可惜犹大却横着心离开，出去进行出卖耶稣的交易啊。
当犹大离开以后，耶稣就设立了圣餐。马可福音14:22-26，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了福，就擘开递给他们，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他们都喝了。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的。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他们唱了诗就出来往橄榄山去。
照着传统，筵席里的大家长要举起饼和杯来宣告，说神的救恩借着羔羊的死和所流的血已经临到神的百姓全家了。这个时候 门徒的大家长耶稣就明明地告诉他们，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所以他们要吃他的身体和他立约的血，直到在神的国里和他合新的日子。
耶稣的话说明他是永恒的，信他的人也是有盼望的。这是多么奇妙、多么生动的一个画面，它的意义也是我们每一次领受圣餐的时候都要思想的。
我们接下去要看马可福音第14章27到31节。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耶稣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都是这样说。
在往橄榄山去的路上，耶稣根据撒迦利亚书第13章7到9节的预言警告门徒，他们都要在他被捉拿的时候跌倒。彼得却一口拒绝耶稣的警告，他发誓说他绝不会跌倒。门徒也是这样子的回答。可是耶稣告诉彼得，他在那天夜里鸡叫两遍以前就会三次的不认主。
不过耶稣愿意接纳门徒暂时的软弱，因为他的复活会强有力的返回门徒的信心，所以耶稣跟他们约定要在他复活以后先去加利利跟他们见面。
在耶稣内心交战最厉害的时候，门徒还没有警觉到事态的严重，所以他必须独自承担这个痛苦。他带着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祷告。我们来看马可福音第14章32节到36节。
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名叫克西马尼，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祷告。于是带着彼得、雅各、约翰同去，就惊恐起来，极其难过，对他们说，我心里甚是忧伤，几乎要死，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倘若可行，便叫那时候过去。他说，阿爸父啊，在你凡事都能，求你将这杯撤去，然而不要从我的意思，只要从你的意思。
耶稣用犹太人最亲密的亚兰话来称呼天父是阿爸，他在极度的挣扎里向天父祷告。撒旦再一次的像当年在旷野试探耶稣一样，想要阻止耶稣完成神的赎罪工作。
在耶稣出来工作跟结束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很清楚的模式，那就是第一，耶稣受洗的时候，父神亲自说，这是我的爱子。然后第二，耶稣在旷野接受魔鬼的第一个试探，接着耶稣在克西马尼园里接受撒旦最后一个试探，最后耶稣回应他的父神，决定按照父亲的心意和时间接受这个杯。
我们说过，这个杯是指神的愤怒或者是神的审判。现在耶稣想到他很快就要为了承担世人的罪接受神愤怒的审判，而与他的天父隔绝了，心里非常的惊恐。
对，这个时候马可福音14章的37节到42节告诉我们，耶稣回来见他们睡着了，就对彼得说，西门，你睡觉吗？不能警醒片时吗？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耶稣又去祷告，说的话还是与先前一样。又来见他们睡着了，因为他们的眼睛甚是困倦，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第三次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仍然睡觉安歇吧，够了，时候到了，看哪，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起来我们走吧，看哪，那卖我的人进了。
门徒忘记了耶稣在橄榄山宝训里三番四次告诫他们要警醒的话，所以他们都睡着了，直到出卖耶稣的犹大出现，这才惊醒过来。
马可福音14章第43节到45节说，说话之间，忽然那12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说，我与谁亲嘴，谁就是他，你们把他拿住，牢牢靠靠地带去。犹大来了，随即到耶稣跟前说，拉比，便与他亲嘴。
犹大领的这一队人马是犹太公会所拥有的一支警卫队，因为罗马政府允许他们有一批警卫可以看守圣殿，维持秩序，也可以奉犹太公会的命令去逮捕那些犯了犹太律法的人。而拉比是学生对老师的尊称，亲嘴呢，又是犹太人一个很亲密的动作。现在犹大却把这个最亲密相爱的动作变成了丑陋无耻的出卖行为。
马可福音14章46节到49节说，他们就下手拿住他，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了他一个耳朵。耶稣对他们说，你们带着刀棒出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你们并没有拿我，但这是成就，为要应验经上的话。
捉拿耶稣的人拿着刀棒来，彼得也许是为了要履行他绝不离开耶稣的话，所以把事先预备好的刀子拿出来动手砍人。可是耶稣阻止了这种流血暴力的举动，因为耶稣知道，从表面上来看是仇敌来势汹汹，其实这是神的话就要应验了。
马可福音14章50节到52节，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有一个少年人赤身披着一块麻布跟随耶稣，众人就捉拿他，他却丢了麻布，赤身逃走了。
门徒看见自己没有反抗的余地，就丢下耶稣立刻逃跑了。其中一个少年人也赤身逃跑，一般人都相信他就是马可福音的作者马可本人。四福音里只有在马可福音记载这件事情，因为马可要为他自己亲身的经历做见证。
马可福音14章53节到56节，他们把他带到大祭司那里，又有众祭司长和长老并文士都来和大祭司一同聚集。彼得远远地跟着耶稣，一直进到大祭司的院里，和差役一同坐在火光里烤火。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同。
耶稣首先面对的是犹太公会，就是犹太人的最高法庭。罗马政府允许他们可以照犹太宗教律法来审判自己的百姓，只是他们不能执行死刑。
可是犹太律法规定，每一个正式的审判都应该要在白天在圣殿里举行，现在啊，他们却等不到天亮，就匆匆忙忙的在半夜到大祭司的家里去审判没有犯罪的耶稣，这个显然是违法的。
在55节到59节说，祭司长和全公会寻找见证控告耶稣要治死他，却寻不着，因为有好些人做假见证告他，只是他们的见证各不相合。又有几个人站起来做假见证告他说，我们听见他说，我要拆毁这人手所造的殿，三日内就另造一座不是人手所造的。他们就是这么做见证，也是各不相合。这是他们再一次违背神的律法，做假见证陷害人。
60节到61节，大祭司起来站在中间问耶稣说，你什么都不回答吗？这些人做见证告你的是什么呢？耶稣却不言语，一句也不回答。大祭司又问他说， 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大祭司本来应该照着申命记第九章十五节说的，凭着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然后才可以定耶稣的罪。结果他连一个这样的罪名也找不到，就只好来问耶稣说，你是那当称颂者的儿子基督，不是？
事实上大祭司又违法了，因为犹太律法规定审判官不可以向嫌犯直接提出所控告的罪名，要他招供，他必须证明犯人有罪才可以定他的罪，所以耶稣一言不答可能和这件事情有关。
不过在法庭上报上自己的身份，这是应该的。所以当他提到耶稣身份的时候，马可福音十四章六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你们必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
耶稣引用旧约诗篇110篇第一节和但以理书7章13节的预言，宣告自己的身份，就是那一位得胜的君王，将要从天而降的人子。
公会的人听见这些话，认为找到控告耶稣的理由了。马可福音14章63节到64节，大祭司就撕开衣服说，我们何必再用见证人呢？你们已经听见他这健忘的话了，你们的意见如何？他们都定他该死的罪。
耶稣照实地报上自己的身份，如果法庭不相信，应该去求证。可是因为犹太人根本不相信耶稣就是弥赛亚，所以就根据自己的判断，就认定耶稣妄用了神的名字，犯了健忘的罪。按照犹太人的律法，这个罪是要判死刑的。大祭司为了表示耶稣所说的话太叫人震惊了，就撕开了衣服，并且定了耶稣的罪。
65节说，就有人吐唾沫在他脸上，又蒙着他的脸，用拳头打他，对他说，你说预言吧。差役接过他来，用手掌打他。这些是他们虐待犯人，他们根本不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就更是用他们宗教的偏见来戏弄他。
可是这一切的事情正好应验了以赛亚书第53章7节的预言，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的不开口。
62节到67节，彼得在下边院子里，来了大祭司的一个使女，见彼得烤火，就看着他说，你素来也是同拿撒勒人耶稣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那使女看见他，又对旁边站着的人说，这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又不承认。过了不多的时候，旁边站着的人又对彼得说，你真是他们一党的，因为你是加利利人。彼得就发咒起誓地说，我不认得你们说的这个人。立时鸡叫了第二遍，彼得想起耶稣对他所说的话，鸡叫两遍以先，你要三次不认我，思想起来就哭了。
就在耶稣为了背负世人的罪孽，受尽凌辱虐待的同时，彼得却在别人的指认之下，害怕地发咒起誓，说不认识耶稣。可是当鸡叫的时候，他就想起主耶稣的话，心里懊悔，就出去痛哭。
因为犹太人自己不能够执行死刑，所以犹太公会既然定了耶稣死罪，就必须把耶稣交给罗马政府去审判。马可福音15章第一节说，一到早晨，祭司长和长老、文士、全公会的人，大家商议，就把耶稣捆绑解去，交给比拉多。
比拉多是当时罗马政府派来管理犹大和撒玛利亚一带地方的巡抚，因为责任所在，他几乎每次在逾越节的前后，就从常住的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来作证。没想到，这也无意间成就了神的旨意，让耶稣在逾越节的时候受害， 应验了逾越节所预表的意义。
马可福音十五章第二节到第十节，比拉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的是。祭司长告他许多的事，比拉多又问他说，你看他们告你这么多的事，你什么都不回答吗？每逢这节期，巡抚照众人所求的释放一个囚犯给他们。有一个人名叫巴拉巴，和作乱的人一同捆绑。他们作乱的时候曾杀过人，众人上去求巡抚照常例给他们办。比拉多说，你们要我释放犹太人的王给你们吗？他原晓得祭司长是因为嫉妒才把耶稣解了来。
这里我们又看见犹太宗教领袖的诡诈，他们明明知道耶稣曾经拒绝做他们政治上的君王，而且他们是因为不相信耶稣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才逮捕耶稣的。可是现在为了要除掉耶稣，他们就用耶稣想要做王这个最严重的政治罪名来控告他。可见他们是明明的撒谎，想要借着这一个唯一死罪的罪名来透过罗马政府除掉他。
耶稣只回答比拉多的问话，却像在大祭司院的时候一样，拒绝对其他人的控诉为自己来辩白。约翰福音十八章的三十三节到三十八节对这段问话的记载比较仔细，在那里耶稣充分地说明他是犹太人属灵的王，是为真理做见证的，他不是来做世界的王的。
其实比拉多很了解耶稣是无辜的，耶稣是因为祭司长的嫉妒才被陷害的，所以比拉多很想要释放耶稣。
可是马可福音十五章第十一节到十五节说，只是祭司长挑唆众人，宁可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比拉多说，那么样你们所称为犹太人的王，我怎么办他呢？他们又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说，为什么呢？他做了什么恶事呢？他们便极力地喊着说，把他钉十字架。比拉多要叫众人喜悦，就释放巴拉巴给他们，将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
当时的情况是，如果百姓要释放耶稣，他们恐怕罗马政府会认为他们支持叛乱而加以镇压，因为他们接受了一个犹太人的王。那么如果耶稣被释放了，他们既然不相信他是弥赛亚，那岂不是会让耶稣继续的搅扰他们的宗教吗？所以祭司长就挑唆百姓，宁愿要强盗，不要没有罪的耶稣。
比拉多为了个人的政治目的，就决定讨好老百姓，在毫无证据的情况底下判了耶稣的死刑，把耶稣交给他们。
可见耶稣在罗马法庭上所受的也是一个完全没有法律根据的审判。
于是十六节到二十节说，兵丁把耶稣带进衙门院里，叫齐了全营的兵，他们给他穿上紫袍，又用荆棘编作冠冕给他戴上，就庆贺他说，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又拿一根苇子打他的头，吐唾沫在他脸上，屈膝拜他。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紫袍，仍穿上他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
耶稣不但以无罪之身代替了那个本来该死的强盗，他也以无罪之身代替了全人类的罪。就好像彼得前书三章十八节所说的，基督是以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神的面前。
犹太人跟比拉多都拒绝了这位全人类的弥赛亚救主，连罗马兵丁也把他当作罪犯来看待，给他穿上象征君王的紫袍，戏弄他，鞭打他。
没有想到耶稣却以神的儿子、宇宙君王的身份，默默无声地替全人类受罪的鞭伤，最后背着十字架走上各个他，为我们死。这一切却应验了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五节的话说，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
是的，今天我们就停在这儿，愿神赐福给您。再会。
再会。